辨认不出神的同在。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拉罕弟兄1964年6月18日星期四晚上在美国堪萨斯州托皮卡所传讲的信息《辨认不出神的同在》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40618，历时1小时24分钟。那今天的会众不多啊，那我们要尽可能争取快点切入正题，那就是一个目的，让你们认出耶稣基督的同在。行，如果他就在这里，那一切事情就都解决了。他写了这道，他在这里确认这道，他证明他会确认这道的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昨天晚上我们看见他所做的事没有一点错误，一晚上接着一个晚上，日复一日，年复一日，年复一年，我们都看见在他做了同样的事。他预言什么事，无论是什么发生的时候，数千次没有一次是不应验的，那么完美无缺的。那怎么会这样呢？那有多少人知道这个，知道这些事工，知道这些都是事实，你肯定看到的，不是一次，不管看来是多么不可能的事，还是一样发生了。他是神，我们只要认出这一点，抓住他。那我们在这里只有很短的时间，那今晚之后我想还有三个晚上吧，那或者还有两个晚上或一个白天，我想今天下午就是最后一场的聚会了，我们争取星期天下午结束聚会。那这样牧师们和大家都，我们不想让你们离开自己的教会，我们只是想让更多的人去教会，让你更有信心在教会里来侍奉神，明白吗？我们绝不想让教会关门，我们想要你们留在那里，我们只想帮助你们，鼓励你们。一个复兴并不是说要个教会加添什么，而是指复兴你已经有的，是的，那才叫复兴。那有一次我在海边，那看到风吹来时，那水面就翻动啊，那不是海边，那是在密西根的湖边。那我站在那里看着由远而近的浪花，后海面的起伏水面起伏，船在摇晃。那我想这是怎么回事呢？我想啊，这湖在复兴，是的，整个湖面起伏摇晃。为什么？湖面上有一股大风刮过。我想你知道吗？现在湖里的水并不比以前湖面平静的时候多出一滴来，水没有多，只是被搅动了。哼，那它为什么翻动呢？你知道翻动的湖水有什么作用吗？它把所有的杂物都给冲到了岸边，那正是我们所需要的，把一切不信冲到岸上去，让神的道来居首位。那是我们所需要的，来一次复兴运动，把一切的不信、痴迷、迷信的等等的都冲洗掉，从那些脏东西里边出来，看清我们的神依然是神。我们的复兴大会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当我们选择一段经文作为今天晚上的主题经文时，愿主来帮助我们，愿主祝福我们所读的神的话语。那在马太福音第12章38到42节，那我今晚的讲题是辨认不出神的同在。昨天晚上我们讲了耶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我们也看见了他确实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如果他是一样的，那么他的同在还是没有被认出来。那让我们来读经。当时有几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愿意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耶稣回答说，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的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呢，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看呢，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没有认出神的同在，那些人在想什么呢？神永远都，每一次神来的时候都是这样。当耶稣第一次在地上的时候，他说，你们粉刷修士先知的坟墓，然而正是你们杀了他。瞧， 事情发生并且过去了，神将这些事儿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愿意学习的婴孩就显出来。耶稣为此而感谢父。瞧，事情就在人们眼皮底下过去，但他们却不知道今晚在座的天主教徒。你们记得几年前法国的贞德，那这位年轻的女士，她是那她领导了法国的革命，但她是基督真正的仆人。你们教会对她做了什么呢？把她当作巫婆烧死在火星柱上，就因为她能看到异象，是个属灵的人。天主教会把她当作巫婆烧死在火星柱上，就因为她是个属灵的人，能看到异象。他们发现那个女人是个圣徒，那当然你们就大大的忏悔了。那你们把当时指责她和烧死她的神父的尸体挖出来扔进河里，当然你们又为挖出那些神父的尸体那做了极大的忏悔。那在先知的时代发生了什么？他们做了同样的事，人们认不出先知，直到他们来过了，事工结束了，选召出选民了，然后先知也走了，人们才认出有一位先知来到了他们中间。耶稣来到世上，赋予耶稣使命的是父神。那我与父原为一，我父住在我里面，做这些事的不是我，而是父。我若不行我父的事，你们就不必信我。那如果你注意，当他来的时候，世上知道他来到地上的人还不到90分之一，然而他却是世人的救主。当时他们认不出他是谁，连教会也认不出他，几乎没有人认得出，直到把他钉在十字架埋葬了，在第三天复活了，他们才知道他是谁。这事儿来了又去了，直到事情都过去了，人们才认出来。那因为这事儿不符合他们的神学，不符合那个时代，看到吗？人们总是生活在另一个时代的反光里，总是这样。人们之所以不接受耶稣，是因为他们生活在律法的反光里。当耶稣来时，他不是反对律法，而是来成就律法。然而他们不能接受的，因为他的信息不是完全符合他们的教条，也就是当时的传统。他不是照着他们的传统而来的，他也不遵守他们的传统。事实上他是在推翻并撕破他们的传统，所行的完全是在抵触这些东西，以致他们认为他是在破坏教会，因为他的信息他们不能接受的。我们今天都知道他来是完全符合神的预言的，但是当时人们不知道这一点。这种事可能会再次发生，我们却不知道。我想象如果他今晚出现了，那肯定与我们所有人所想象的时间表还有我们的学校里所教导的不一致，只有极少数的人能认出会发生什么事。他说过他将以什么样的方式带来。那耶稣在那里分毫不差的被经文验证了，那个时代的文士和法利赛人却认不出他。为什么他们认不出？为什么他们认不出来呢？因为他们把他想象成别的方式了。这就是耶稣告诉他们的地方，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那中有永生，然而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他是完全按照圣经而来的，但人们以为弥赛亚若来了，那应该做摩西所做过的事，或者做挪亚所做过的事，那给他们造一艘方舟或者另外的什么玩意儿。那至于这个耶稣来到的方式，他没有想到过，他们的传统神学也没有教导过这些，所以人们被搞得一塌糊涂，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这事儿发生了今天会怎么样？我想这会不会跟我们传统所受的教导相反呢？事情发生了，从我们眼皮底下过去了，而我们就不知道，直到事情都过去了，然后也就结束了。事实上也正是如此。你知不知道施洗约翰的出现从以赛亚书一路下来就被预言了？这是几百年前，大概800年前的事了。以赛亚预言了施洗约翰要在基督之前来。你知不知道施洗约翰一字不差的按照以赛亚所预言的来了，一字不差的按照马拉基所说的来了，然而连使徒们也没有认出来。马太福音第11章说，有一天约翰还在监狱里，他的一些门徒来问耶稣，耶稣是不是要来的那位，还是他们得等候别人？那注意，耶稣并没有 给他们一本书，告诉他们该怎么办，告诉是学汉在监狱里该怎么举止或怎么为人。他只是说在这儿待会儿，看看所发生的事，然后把他们所看见的告诉约翰，因为那些事儿就是关于他是神的道的证据。那记住，神的道总是临到先知，我们都知道这一点。神若不把他的奥秘启示给他的众先知，就一无所行。这是为什么启示录是把基督全部的丰盛都展现在我们面前的一本书。那神会差派某个人来确认这本圣经展示的、揭开里面的封印等等，但至于说到任何基督的进一步启示，那在这里已经都摆明了，他是这个启示的全部。那注意这一点从来没有错，就是神的道临到先知。你看约翰站在水里，这位先知预言说弥赛亚就在他们当中，他说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是你们不认识的，他要用圣灵和火来为你们施洗。那记住，耶稣就站在他们中间，这圣经说的，但他们没有认出他来。有一天耶稣走到跟前，约翰认出了他，说看着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注意，当任何人认出他之前，他首先临到先知，他是道。约翰是先知。我记得原来在浸信会的教师告诉我，你知道发生了什么吗？他说耶稣为约翰施洗了。我说我不这么认为。他说绝对是的，约翰还没有受洗，他只来讲道施洗，没有人被给约翰施洗的，所以耶稣给他施洗了。我说我不知道，那有一天在读经的时候圣灵给了我启示。瞧，当耶稣走进了水里，约翰说你反正上我这里来吗？我当受你的洗。耶稣说你暂且许我。注意，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作为先知约翰明白神的道，这祭物必须在献上之前先洗净。于是耶稣受了洗，是约翰给他施洗的，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神的道临到了水里的先知，当耶稣受洗时，那人们仍然，那圣灵降下来并不是人人都看见了，约翰看见了。主的天使今晚可能就在这里，也许只有一个人看见的，而别的人都看不见。那光，三位博士跟随的那星经过了每一个天文台，没有一个天文台知道他的任何事，除了三位博士之外也没有别的人看见的，因为那就是显现给他们三个人看的。他们看见了，对他们来说那是真实的。当保罗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被到大光火柱击倒，他认识到他是来到了神的面前。作为希伯来人，他绝不会管别的灵叫主的，除非他知道那是带领以色列人出旷野的同一个火柱。他说主啊，你是谁？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我是耶稣。耶稣说我从神那里来，还要回到神那里去。他是荆棘丛中燃烧的火柱，带领摩西经过旷野，他又回到了以前的样式。那保罗走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被击倒了，跟他在一起的人都没看见那火柱，但对保罗来说他是那么的真实，连保罗的眼睛都被刺瞎了，他不得不躺在大马士革的直接上，他的眼睛也瞎了。亚纳尼亚，他是那里的一个先知，他看到一个异象，就按手在他身上，保罗就领受了圣灵，鳞片就从他眼睛上掉了下来，他又看见了。这对他是如此的真实，以至于让他失明了。但是其他的人没有一个认出基督在那里，也不能看到的。所以今晚也是一样，有人就坐在这儿可以把神显明出来，而其他人却什么也不知道。瞧，认出神。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行了圣经预言他要行的所有的神迹，但是人们还是没有认出他来，因为这跟他们的传统不符。在那个时代，他不是来行摩西所行的事，他来的方式是由一个童女而生，根据申命记18章15节，他将是先知，他准确的行了那些事，还有迹象。犹太人总是寻求神迹，他们受的教导就是这样，绝不要依靠那些知识上的讲论。犹太人不会在意这种东西的，那是希腊人要的。但是犹太人要的不是知识上的讲论，而是神迹，给我们显个神迹。 那些人说拉比或夫子给我们显个神迹看，这是他们所想要看的。耶稣已经给他们显过很多神迹，而他们想要看一种不同的神迹，但耶稣只能显那个时代的迹象，那个时代的神迹。那今天也是一样，正如他所应许的，圣灵的浇灌是他在这个时代显现的迹象。人们想要神迹，但他已经给他们显出了符合圣经的神迹，人们却想要一种不同的神迹。这一点就是今天许多人感到迷惑的地方。你们知道被提就要发生了，那想一想，若是错过了被提，这是多么可悲的事。然后再回头讲约翰打发门徒去见耶稣，那看他是不是弥赛亚。那时候耶稣做了许多事，约翰的门徒走了以后就告诉约翰他们所看到的。耶稣问坐在自己面前的门徒，你们出到旷野是要看什么的？约翰讲道的时候你们想要看什么呢？是想看一个穿着白袍子或细软衣服之类的人吗？他说那些人是在王宫里，他们埋葬死人，亲吻孩子，跟年轻人证婚等等，但不管怎么样，他们不懂怎么使用两刃的利剑。耶稣说你们出去到底是要看什么呢？要看风吹动的芦苇吗？有人或有组织会多给他一些钱，他就会去那些组织里不听从主的呼召吗？约翰可不是。有人可能会纠缠他说，你要是能否认这个接受那个，我们就给你很多钱。约翰可不是这种人。他说你们出去究竟要看什么？是先知吗？他说我告诉你们，他比先知大多了。你们要是能接受，他就是先知所说的，看了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面前预备道路。这是马拉基书三章说了要做的。有一天门徒问耶稣，文士为什么说以利亚必须先来呢？耶稣说他已经来了，而你们却不知道。他们这才明白那是施洗的约翰，连那些蒙拣选的门徒都不明白他是谁，他就是以利亚。那你们知道，瞧，主的再来是秘密的来。他说过两个人在床上取去一个撇下一个，那是在晚上，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你知道在这世上每天都有许多人失踪，人们甚至根本没有办法统计吗？总有一天人们可能会说，你说大灾难已经临到我们了，我还以为教会要在大灾难之前被提呢。他们没有认识到，也不明白被提可能已经发生，但他们却什么也不知道，这是教会秘密的离去。想一想，人们继续讲道说他们相信他们得救了，增加教会的人数，建造教堂，形式就像他们在挪亚的日子一样，却不知道被提已经发生了，这事已经发生了，这是只是你们不知道。地上数百人失踪，人们不知道他们去哪儿了，他们统计不了，有的人去了什么地方，人们再也得不到他们的音信了。那可能就是被提。我告诉你朋友们，仅仅因为我们是教会的成员或类似的什么，那对我们没有什么意义。你们最好扣紧神的军装，你最好拿起神全备的道，并且抓紧了，丢弃那些好莱坞式的表演。这种东西侵入了教会中，真是羞辱。好莱坞是会闪光，闪烁着很亮的光，而且今天的教会试图跟好莱坞比较，基督不在好莱坞，基督在个人的心里。好莱坞闪亮，好莱坞发光，然而福音却是闪烁着谦卑的光芒。神绝不会在那些伟大华丽的地方和我们所看见的这一切东西里，他谦卑的来了，以谦卑温柔的样式又走了。如果你对神的道很熟悉，你就会明白，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圣灵对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那现今这被证明了，他确实的向那个时代的信徒证明了他自己，就是那些仰望他的人。看彼得、安德烈、看阿丹叶，他心中没有一点的怀疑。看着井边的妇人，他对此没有一点的疑问。但那些法利赛人在讲到我们今晚主题的前几天，看到他所做的，却称耶稣是别西卜魔鬼。神迹已经行了，他们不得不回答他们的会众，所以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称这事邪灵，别西卜就是鬼王，像算命的之类的。任何人都知道算命是属魔鬼的。那他们来对比，那耶稣是鉴察人心隐情的道，并且证明了他就是那要在这个时代为我们兴起的先知，是拯救者先知。 当他这么做了之后，那个时代的教会宣布他是别西卜。你看他们是些什么人？耶稣说他们是瞎子领瞎子，他们自己不进来，那些想进来的他们也不让他们进来。我们今天所要做的就是找到真理，我们必须知道真理。耶稣还是一样的吗？他会在这里成就他所应许要成就的事吗？让我们查考圣经，找出他今天要做的是什么。这就是为什么约翰卫斯理我说马丁路德不能继续卫斯理的信息，他们搞起了组织，他们只能去到这一步。路德从天主教里出来，那对天主教徒来说他是个怪人，但他拥有因信称义的信息，因为那是神的道，神的应许。在他去世后，那他们组织起路德派，之后怎么样呢？他们又都抱在了一起。那根据圣经必有另外一个教会时代兴起，于是腓拉铁非教会时代兴起了，约翰卫斯理。我们看到一直在向西移，那当这事发生时，这个教会时代就开始了。约翰卫斯理兴起了，但路德派不能接受这个，因为他们已经在因信称义上组织起来，他们接受不了成圣的信息。当卫斯理公会像以前一样组织起来之后，有一些小的分支就离开了。这时候传来了五旬节运动关于恩赐复兴的信息，但他们却都动不了了，因为他们已经组织了。现在可怜的是，五旬节派也搞起了组织。看看我们所生活的时代，神给我们这个时代的应许是什么？我们到哪儿了？我们必须向前进。神的火柱在动，以色列人要么跟随了火柱前进，要么就回到埃及去。我们必须跟随神的道前进。那今天我们变得如此的懒惰，教会变得如此的属世，如此的麻木，脑子都被电视搞得混乱不堪，待在家里看我卖苏西之类的乱七八糟的东西，这表明了人们心里在想什么。你对他们说这是错误的，他们反过来说你是疯子。这什么？爱宴乐不爱神。行，我所知道的最大的喜乐就是不住的祷告，直到我意识到我来到了神的面前，并认识到这一点。我认为让教会感到兴奋的应该是圣灵的同在，并看到那赐给我们应许的神站在我们当中，感受到他的同在，看到他的道被印证。这应该给人们信心，让瘸子行走，瞎子看见，聋子听见，哑巴说话。我在南非的时候，我大约20万人在德班赛马场聚会，只要他们看到一次这样的神迹发生，我们很温和的方式把这事儿解释给他们听，他们只要看到一次这样的事儿发生，就是揭示人心，当场就有25000人立即得到了医治。他们有7台的大卡车，6到18轮的大卡车，装满了那些被扔掉的轮椅、拐杖之类的东西。有些甚至连左右手都分不清的异教徒。第二天，德班市长希德尼·史密斯打电话对我说：“你从你的窗户往印度洋方向看，你会看到你从来没有见过的景象。”原来是那7辆大卡车的警察的护卫下游行，后面跟着几百个头一天还是躺在担架和轮椅里的病人，他们一边走一边唱：“只要相信，凡事都可能。”一个星期之前他们还在内战中互相打斗，现在却肩并肩手挽手的在游行。为什么？他们认出了那在天上的神以道的形式显现在他们面前。我们这些满脑子知识的美国人却无动于衷，到审判的那日，南非人要起来，因我们所看见的事定我们的罪。我想起不久前在肯塔基的路易斯维尔的一个妇人，她带着一个小孩子，那在一家1毛钱的商店里逛，那妇人在做些事情想引起那孩子的注意，但那孩子眼睛直勾勾的凝视着前方。最后那妇人拿起一个铃铛，任何一个那么大的小孩都应该被这种东西所吸引的。那妇人摇着铃铛，那孩子眼睛还是直勾勾的看着前方。妇人大叫起来，跌坐在地上，人们过去把他扶起来。他说：“不可能是这样，不可能这样。”别人说：“怎么回事女士？”他说：“医生说孩子已经好点了。”别人说：“这孩子怎么了女士？”他说：“这孩子6个月以前中了邪，就一直坐在那里发呆的看着，不管你怎么想办法吸引他的注意力都引不起的注意， 这只是坐在那里发呆的看着，医生对我说已经有了好转了，所以我就把孩子带到这里来，用一些小玩意儿来吸引他，可是什么变化也没有，他还是坐在那里发呆的看着。教会也变得这样，神在他们面前摇动着圣经里的每一个应许，让我们还是坐在那里发呆的看着。什么？跟我们想神迹吧，神迹随时都在我们身边发生，显明神的同在，这本应照亮我们。神给了我们应许，他也持守他的应许。是的，先生，在耶稣如此证明了弥赛亚的迹象，证明了他就是弥赛亚之后，然而在这些证据面前，他们还说显个神迹给我们看，瞧他们认不出来，他们还是眼睛发呆的看着这些，他们里面没有东西让他们相信。就像我来自南方的老母亲常说的，你没法从萝卜里挤出血来，因为那里边没有血。他们还是认不出来，他们被他们那个时代的教条之类的东西蒙蔽了眼睛，他们从来不知道圣经里的应许，因为教条把它掩盖了，他们那个时代的教条和传统掩盖了圣经里的应许。如果他们是根据圣经受的教导，那应该就是伴随着弥赛亚的神迹。有多少人相信耶稣来是完全符合那些神迹的？是的，完全符合，他是根据神的应许而来，但是他们受的是教条的教导。我们相信这个，我们相信那个，我们都是相信神的，全都是。今天尤其是我们美国人，我们以为我们的罪一定会得到赦免，因为我们建了大教堂，有好的牧师等等。记住，若是那样的话，如果神就那样接受我们，他就是不公义的神了。因为该隐和亚伯，伊甸园外面这两个最早的献祭者，为神建了祭坛，两个人都献了祭，都奉上了礼物，都祷告了，但是一个是对的，一个是错的。那注意，我们必须要有真理，而真理就是神的道，永远都是。那今天也是一样，人们的眼睛被蒙蔽了，他们说，那我问你是个基督徒吗？哦，我属于某某教派。行，那跟基督徒一点关系也没有，我并不是反对某某教派，但那不是我想跟你说的。随便你属于任何教会，那不会改变你的印记。正如今早我对这里的牧师讲的，过去我曾在科罗拉多骑马放牧等等，我经常像这样跨坐在鞍子上，那基督河，那赫福特协会的牛在基督河谷放牧，那在河谷上面分为河东和河西，协会的种牛都在河西放牧，那我的那个团体在河东放牧，整个夏天他们都用一路延伸到山顶的移动篱笆将牲口拦住，免得进入私人的地界。我们把牲口的集中起来，在河谷里有四五种，那有八到十种。到了春天，我们把牛群都集中起来，那带到这里。那当我们集合了所有的牛，他们都被烙上了印，那把他们都赶到草场上以后，那我经常腿交叉坐在鞍子上，那牲口走过的时候，那守牧员站在那里点数。那我注意到那里的牲口烙有不同的烙印，那格莱姆斯先生的烙印叫做钻石条，那还有一种烙印叫做火鸡脚印，那我们有一种烙印叫做老三脚架，那各种各样的烙印都有。但是守牧员可不管什么烙印，他只注意牲口耳朵上的血签。这些育种协会为了保持种群血统的纯正，其他任何的牛都不允许进入牧场，只有纯种的赫福特牛才能进去。牲口的耳朵上必须得有血统标签。到审判的那日也是一样，神不会问我是卫理公会的、浸信会的还是长老会的，他不管我烙的是哪个教派的印记，只有那些重生从耶稣基督的血而生的血生信徒才能够进去，除此之外的任何东西都不能进去。那我们要记住这一点。那你要是没有认出他来，他的能力就不会显明。如果你没有认出他的话，不管神如何在今天行事，但你必须得相信他才行。是的，就像那位患了血漏的妇人，众人从他面前经过，大家都站在那里说，就是那个拉比，那家伙自称是先知，是狂热分子，说此类的话。但怎么样呢？这个小妇人得了血漏，他听说了耶稣，当他到了那儿，他不管别人说什么，他认出了耶稣是谁。他说，我只要能摸到他的衣裳就行了。行，当对神的真正信心对他成为实在的东西时，这为他释放了什么？这把耶稣的能力释放出来，医治了他。这信心如此的触摸了耶稣，以致耶稣转过身来说出他的毛病，说你的信心救了你。 是什么救了他？信心。站在那儿的其他人也许比他病得更厉害，但他认出了耶稣的同在，他知道这是他得医治的机会。人呢，我们今晚如果能那样做就好了。巴不得我们能够认识到他正在这些聚会里向我们显现，为了一个目的，就是满足我们对他的愿望。但我们必须得认出他的同在。那怎么认出他的同在呢？就是认出他给这个时代的应许之道已经彰显了出来，而不是他应许给摩西的时代或其他任何时代的道，是应许给这个时代的道。那我们发现他继续做工，有一个小人物名叫雅鲁，他的女儿死了，他相信耶稣说的是真理。那记住，他是个祭司，那是被禁止去找耶稣的，因为已经严严地告诉他，任何与耶稣有关的人都会被赶出会堂。那不管是不是被赶出会堂，因着神在基督里显现，他已经知足了，那就是神的道。这怎么样呢？在耶稣里的复活大能释放给了雅鲁，阿们，把他已经死去准备入殓的女儿复活了，因为他认出了神在基督里，神的同在就在他家里。但在耶稣被带到了这座城里，在他被带到了这座城里，同样的能力也在他里面，但他们却从来没有认出他来。他的同在对那些人不算什么，也许是某个狂热分子，哪有这些事呢？他们对我说，你做过这样那样的事，让我在这看你做一下。你听过这么说的吗？你们这一伙五旬节拜的，还有你们相信神的医治的人，现在这里就有一个病人，让我看看你把他治好了。同一个老魔鬼，同一个魔鬼也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同一个老魔鬼把耶稣的眼睛蒙上，用棍子打他的头，把棍子从一个人手里传到另一个人手里，说，那如果你是先知，告诉我们答案，你的是谁，我们就相信你。耶稣一句话也不说，他绝不给任何人办小丑。行，当耶稣在十字架上时，同一位魔鬼说，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证明你是神的儿子。那本来可以这么做的，在那里这些人给了他一生以来最大的歌颂，但他们却不知道，他们说他救了别人却不能救自己，如果他救了自己，他就不能救别人了，他舍了自己，这样才能够救别人。叫他们认不出神的同在，就是那么回事。那他能释放医治的能力，那还有呢，他也能释放能力打开你的眼睛使你认出他，或者蒙蔽你的眼睛使你永远也认不出他来，打开信徒眼睛的也蒙蔽不信者的眼睛。但那城里的人对他没有信心，在那个法利赛人的家，西门这个法利赛人摆设盛宴邀请耶稣下去，因为法利赛人想要证明耶稣不是一个先知。那他举着酒杯，高脚酒杯祝酒，屋里弥漫着上等香膏的气味。耶稣进了经过洗脚的佣人，找个地方坐下，身上沾满了灰尘，还带着天间的臭气。那因为路上都是动物的粪便，那的衣服上，那这是为什么那时的人们要洗脚的原因。那你看，在巴勒斯坦地，当你被邀请到人家里做客，到达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为你洗脚，因为那时人都穿着凉鞋，然后再给你什么东西穿上，那好在地毯上走路，因为地上铺的都是高级的波斯地毯，那非常的漂亮。那第二件事就是给你手上倒些油，那油是从深山里的一种小果子里边提炼出来的，那就是玫瑰的果子。那当玫瑰花凋谢了之后就剩下果子，那这果子就可以做出香膏来了，人们用那种的油擦脸，因为巴勒斯坦那里直射的阳光是很厉害的。那瞧，这就发出一种的气味，那这之后主人就到门口亲吻你的脖子，那表示欢迎。那那些洗脚的佣人怎么会错过了耶稣而没有给他洗脚，也没有油膏他，甚至没有亲吻他表示欢迎呢？在那街上有一个妓女，当时满屋的宗教人士，所有的人都没有认出耶稣，但一个名声不好的女人，也许是从门外看见了耶稣，见耶稣被人冷落在一边。今天也是一样，在一伙宗教界人士中间，耶稣也像个局外人，不受欢迎，没人要。他们称呼的污秽肮脏圣滚轮，头脑不正常的人，算命的，心灵感应之类的恶毒词语。等会儿我就要说到这个。但耶稣说，凡说话干犯仁慈的还可得赦免，但当圣灵来做同样的事，说一句这样的话，就永不得赦免，明白？但那个女人看到耶稣需要服侍，她赶紧去拿了一个装满香膏的玉瓶。这香膏也许是他卖淫挣来的，那又怎么样呢？也许他是这么想的，他是 她是一位先知。我记得有一个女人跟我的情况差不多，一个跟我一样的人，但她有机会认出了她，所以就得到了赦免。她指的是叙加井边的妇人。昨天晚上我们讲到了，只要我能到她身边，我知道她是谁，我要伺候她。我不管其他人怎么想，反正我要伺候她，我要承认她是神的儿子。她跑进去，她到了离得非常近的地方，她感到有罪。这正是一个真正忏悔的罪人在他面前的感觉，有罪。他眼泪开始流下来，他不想人看出来，他泪水滴落在耶稣的脚上，他想用香膏来抹耶稣，但泪水流到了他的脚上，于是他开始去擦，但我禁不住哭，他用手擦干，耶稣的脚都被泥土弄脏了。你想想吧，路上发臭的动物粪便，人跟动物都走同一条路，那些的粪便，耶稣身上的臭气，他坐在那儿，那女人的泪水滴落在她脚上，她想给她擦干，但她没有毛巾。什么是女人的美丽和尊荣呢？就是她的头发。这就是你们今天许多女人要剪掉头发的理由，那是错误的。那女人开始用她的头发来洗耶稣的脚，并且擦干，她用自己美丽的头发来擦去耶稣脚上的脏臭。她担当耶稣的羞辱。这时你才分辨出谁在你的面前。瞧，如果换成我们的姐妹，那她们非得倒立着才有足够的头发这么做。那女人洗她的脚，用头上的头发来擦干，然后亲吻她的脚。那个老西门站在那里说，我可以看到都快气炸了。他没有认出耶稣是谁，我告诉你他不是先知。如果他是先知的话，应该知道他面前的是个什么样的女人。耶稣的脚一动不动，他只是看着他。这女人感到很害怕。一切结束之后，这女人服侍了耶稣。耶稣抬起头说，西门，我有一句话要对你说。你邀请我到这儿来，是你把我带到这儿的。换句话说，他藏了一手。你想让我出丑，你想证明我不是先知。你邀请我到你家，你本来应该给我洗脚，但你没有。你本该用油膏我的头，但你没有。你没有亲我以示欢迎，但这个女人从我一进来就用泪水洗我的脚，用头发擦干。我一到这儿，她就不住的亲我的脚。我有些事儿要责备你的，西门。然后转向的女人，我可以想象看着这女人站在那里，她那美丽的大眼睛都弄脏了，脸上涂满了耶稣在路上沾染的油污和泥土。她想，我做错了吗？我做错了吗？耶稣说，我要对她说，她的罪很多，但全都赦免了，平平安的回去吧。怎么回事？她认出来了，她意识到了她的机会。瞧，她做了，她服侍了耶稣，法利赛人没有做。这个女人看到了，她便认出了基督的同在。结果呢，被洗净了。她得到了什么？赦免。她得到了赦免，她的罪被赦免。还有呢，神的能力也显示出来，向不信者表明了她是先知。她知道那女人是谁。她赐给她喜乐、能力和永生，所有这些都赐给了她。但那个将大钉子钉入他宝贵脚的人，他没有认出在耶稣里面的神的同在。他也想让耶稣给他耍个把戏，拿着取乐。今天世人想要的就是搞些娱乐，他们并不想要福音，他们想要的是取乐。比拉多说，那我想让他来显些神迹，或做点诸如此类的事，把他带到这儿来。就在神的面前，他拒绝了，因为什么？他把公众的意见看得比有机会来到神的面前更重要。结果呢，那个女人被赦免并得到了永生，而比拉多神经失常，成了疯子，在瑞士投水自杀了。那他完全顺应那个时候众人的意见，他们说他是鬼王别西卜，他是假信徒，他什么能耐都没有。他怎么做呢？他放弃了，他放弃了来到神面前的机会。他本可以得到赦免的， 他说我有权柄把你钉十字架，也有权柄释放你。耶稣说若不是从我父来的权柄，你就毫无权柄。若是比拉多明白圣经的话，他应该明白这一点，做犹太人的本来应该明白这一点，但你看传统给他的错误的教导。今天也是一样，如果他只受到正确的教导，如果他只相信圣经所说的就好，但他的传统让他走偏了。今天也是一样，当人们看到真正的福音，圣灵降临，神的荣耀和能力使罪人脱离罪的捆绑，使我们得自由，用圣灵施洗，医治病人，彰显神迹奇事，但人们却走开了，说啊，你们知道我的教会相信什么吗？那些事太荒唐了，瞧你放弃了，你出卖了自己，长死了名分，成了另一个以扫。今天有许多人有同样的机会，可以像过去的人们一样站立在神的面前，也是由于世俗的意见，他们站在神的面前拒绝了神的道。朋友，我怀疑今晚我们这些基督徒，这些在神面前患病的人，我们是不是也放弃了借着相信他而得医治的机会呢？我们声称相信他的人，却没有真正认出他的同在以及今天他要成就的应许。借着那个时代的应许的印证，耶稣谴责了那个时代，因为他们不相信他弥赛亚的迹象。我们在这里看到了谴责他们，他们称他为别西卜，想了行个摩西所行过的神迹，也许是让他分开红海，他们想叫他行大卫的迹象，接过宝座建立政权，但没有经文说这是他要做的。那时他是一位先知，再来的时候才是君王，但当时他是先知，他行了神说他在那个时候要行的神迹，但人们仍然想要他行他们所喜悦的神迹。看到吗？我怀疑我们是不是也在盼望一些正在我们身边发生的事。我怀疑我们是不是也跟以前一样错过了我们的机会呢？记住，这就像以前的预表，预表是从来不会失效的。根据耶稣说的，最后的迹象会是什么呢？他说索多玛的日子怎么样，人子的日子也要，不是人，不是神子，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怎样。看看我们今天正处在什么日子。朋友们，在这里我可以告诉你们一些本来不该我告诉你们的东西，会让你们感到震惊的。我想问你们一个小问题，在我们继续这场聚会之前，我们稍微停一下，只要几分钟。我想我可不可以问你们个问题，有谁知道这世上的一切都正在为了他的再来而各就各位？到处都有地震，月亮喷出红色的血来，或者说红色的火山岩遍满覆盖着月亮，就像耶稣所说的，注意幕后的迹象，海在咆哮，人心惶恐，困苦的时刻，国家之间的关系紧张。看看今天这邪恶的世界，看看吧，今天在加利福尼亚同性恋增长了 40%， 正常的爱情已经沦丧了。看看今天那些自称基督徒的人待在家里听帕特布恩、猫王、欧尼福特这种礼拜天唱赞美诗的人的节目，看他们所做的，看他们亲吻女人之类的东西，除非这个男人娶了这个女人，否则谁也不能亲这个女人，因为那是男性和女性的性腺在接触，不管是在什么场合，那是错的，那是一种潜在的性行为。当男女的性腺一接触，那是一种性行为，这是导致一个男人如果亲另一个男人的嘴，那会让他错误的。女人对女人也是一样，有什么不同呢？那是一种潜在的性行为，是的，是基督亲吻他心腹的预表，明白？你绝不可那么做。但是看看今天所有电影之类的东西里都是男女胡乱拥抱接吻的镜头，这简直绝对是公开的淫乱，人们竟然瞎眼看不到，是的，一切都已经到了所罗马的境地，像圣经所说的，到处都是所罗马人，太多这样的事儿。看看今天神说要发生的事儿，看看他应该说在这个时候要发生的事，然后检查一下正在发生的事，看看我们在哪里，然后你就可以明白神是不是还在他的道里了。人们想要看摩西的神迹、大卫的神迹，那都不是给他们的时代的，那是给摩西和大卫的时代的。神给这个时代的应许一定会应验，他已经清楚地借着圣经向他们显明了，邀请他们去查考圣经，看看他们生活在什么地方，看看他们生活在什么时候。神现在正在做同样的事儿，你们相信圣经的人查考圣经吧，在他再来之前要发生什么事呢？看看世界的形势， 那是这个世界，看看教会走到哪一步了，看看他的现状，被盗，不冷不热，老底家把神的道拒之门外，整个都落入了这个庞大的教会邪敬会里，世界教会邪敬会组成兽的印，而圣经已经宣告这是错的。那还有诸如此类的事儿，然而新教教会却还是头也不回的往里冲，根本不明白圣经他们的传统。哦，他们在等候一个有能力的人，他们会等到的，他们会确保自己得到的。他已经瞧，耶稣清楚地宣告了他是谁，并且向人们证明了他是谁，以及他的时代。今天也是一样。让我们来看看路加福音十七章所描述的索罗马的日子怎么样。看看这个世界，看看教会，一派索罗马的景象。看看罗德在哪里？那些索罗马人甚至想挤进他的家去，侮辱那两个天使，两个男人。注意，看这里，看亚伯拉罕那时在山上，他不在索罗马，这是一个预表。在任何一个宗教的聚会中，总是有三种人：信徒、假信徒、不信者，总是有这三种。这里也是一样，不信的索罗马人，假信的罗德，还有亚伯拉罕蒙拣选的教会。那注意当时的使者，两个使者去向索罗马讲道，他没有行任何的神迹，只是传讲神的道，使他们瞎了眼。但注意跟亚伯拉罕在一起的这位天使行的神迹，他背对着说出亚伯拉罕已经改了的名字，叫他亚伯拉罕而不是亚伯兰。他的名字若不改变就不能得儿子，撒拉也是一样，他说出了他们的名字，是天使告诉他们的。他说他到明年这个时候要来看望撒拉。撒拉对撒旦发笑，当撒拉笑的时候，那人背对着撒拉，那人吃着小牛肉，喝着奶牛挤出的奶，吃着饼，完全是个人，风尘仆仆的客旅，那人就是神自己。亚伯拉罕认出了他，因为他能说出他背后撒拉心里的想法。他说撒拉为什么心里说这事儿怎么可能呢？在神岂有难成的事吗？看到吗？撒拉就跑出来否认的人说，不然你实在笑了。他本来当时就可以因为撒拉怀疑神的话而要了他的性命，但撒拉是亚伯拉罕的一部分，我们不信他在这个时候的伟大彰显，我们是基督的一部分，他必须存留我们的性命。那注意，在教会时代的历史上从来没有一次，那我曾经跟一个真正的学者交谈过，是个历史学家，从来没有一次我请任何一个圣经学者来告诉我，自从基督被钉十字架以来，在各个教会时代直到今天的教会，有哪一个人从拥有一个遍及世界的事工，而且他的名字是以韩 HAM 结尾的，就像亚伯拉罕 ABRAHAM， 直到今天三基芬尼穆迪诺克斯加尔文在哪里有出现过 GRAHAM 葛培里这样伟大的福音布道家，去到索罗马的宗派那里了，从来没有过。还有一位现代的奥罗罗伯茨跟古逊杰派在一起也是一样，你知道吗？但是 HAM GRAHAM 只有六个字母，但 ABRAHAM 亚伯拉罕是七个字母，六是人的数字，人的组织，人的行为，但 ABRAHAM 是七个字母。那注意，蒙拣选被呼召出来的教会不是那些宗派，而是蒙拣选脱颖而出的教会。在末日他们要有一位使者。在那里发生了什么事呢？在这里发生了什么事？与耶稣所说的比较一下，在历史上我们从来没有像这样对号入座过，行了同样的迹象。朋友们，你没有意识到并认出这是神临到了这福音，临到了他的子民，并将他自己显明出来吗？你还认不出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吗？我们岂能只是拍一拍手，弹弹钢琴，背诵几段的经文，但却背离神的道，以致变得如此瞎眼？我们肯定不是的。让我们认出我们所生活的时代。彼得、拿但，我说拿但叶还有那女人，他们认出来了，他们认出了他的迹象，弥赛亚的迹象，跟我刚才说的一样。论到这个时代，耶稣说，那注意，他回到以前，告诉他们所处的时代， 神在各个时代当他差来信息，也就是他的道，并证明给那个时代时，对那些相信的人来说，那是极大的喜讯，但不信的人则陷入了混乱。一向如此，在耶稣那个时代也是一样。注意他站在这里说，就像在约拿的日子，在约拿的时候，约拿怎么在鲸鱼的肚腹中三天三夜，人子也要这样。他说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你知道我想他在做什么吗？他在说预言。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我想任何头脑正常的人都不会否认，我们正生活在一个邪恶淫乱同性恋盛行变态的时代。美国的离婚率比世界上任何的国家都高，整个世界走向一片混乱。几乎每四对夫妻里边就有三对是离婚的，整个婚姻也就是大概十年左右。行，想一想吧，离婚再结婚又离婚又结婚，他们又吃又喝又娶又嫁。看看我们生活在什么样的时代，哪一个时代有这样的混乱呢？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看神迹，注意，他们会得到一个神迹的，是吧？就是这个时代，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的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会得到什么样的神迹呢？复活的神迹。两千年后的今天，我们仍然看见耶稣基督在他复活的大能里站在我们中间，做着他当年所做过的和应许要做的事。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他们总是在想啊，给我看看这个，你能不能做这个做做那个，他们会得到的就是复活的神迹，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道彰显并住在我们中间。我们该何等的感谢他伟大的神迹。注意他在这里说到其他的事，他说这就像南方的女王要起来，那就指示巴女王。那现在注意听，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看呢，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那注意，那让我们来讲一讲这一点，只要几分钟。耶稣跟我们读的是同一本关于约拿和所罗门的圣经。在所罗门那个时代，他有鉴察人心的恩赐，全国的人们都相信这一点，所有的人都同心合意，所有的人都相信这个。如果今晚所有的人整个美国都能转向神，相信神，那将是我们最好的保障，远超过所有的防空洞等等的东西。没有人能愚弄所罗门，他们怕他，因为他是一个有恩赐的人，人们相信他是从神那里差来的，所以他们让他当他们的王。所有的国家也害怕以色列，不是因为他们的军事力量，而是因为神与他们同在。这个声称自己是基督教的国家，巴不得他们能联合起来，紧紧依靠神给我们这末世的伟大恩赐，依靠神赐给教会的圣灵，而不是教条，是神的灵。神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圣灵是耶稣基督以灵的形式来到我们当中，这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不让这道按照他所说的活出来。现在注意听，哦，这个新闻传遍了世界，那时他们没有电视和收音机等等的东西，都是靠嘴传耳听的。那过了一段时间，那一支大商队穿越撒哈拉大沙漠来到了那里，要从巴勒斯坦到这个女王所住的地方要三个月的旅程。那信心是从什么来的？是从听到，听神的道来的。他听说了在以色列那边有一个大型的聚会，那每次商队经过时，他都要问，那你们路过巴勒斯坦了吗？路过了。那是怎么回事？哦，那真是前所未闻的，那真是闻所未闻的，你从来没有见过那种鉴察人心的事，就好像是有神坐在那里一样。他们的神显现在一个名叫所罗门的人身上。那信心是从听到来，这个小女王的心开始渴望去那边看看究竟如何。瞧，她是注定要得生命的。那注意，首先 他是个异教徒，他必须要得到他祭司的许可才能去。那我可以想象他去了他的祭司那里说，圣父啊，我听说在巴勒斯坦那里有一场大复兴，那我希望得着你的允许，那亲自去看一看。哦，我的孩子，你不要跟那些东西搅和在一块，反正我们是不会跟那种的复兴会合作的，所以你不能去。行，那都是胡说八道，什么也不是。那些人那么声称走过红海，他们又做了这个那个等等，根本没有那回事。如果真有这种事发生的话，那应该是发生在我们的教会才是。哼，我们还是有这样的异教徒。所以我们发现女王开始渴慕，她说，瞧，她说他们告诉我说他们那边的神是显现在一个人里的，这个人的智慧无可比拟，他检查人心的能力非常奇妙。哦，没有那回事。女王说，但是我必须，瞧，你是女王，你不能跟那种人交往，那是你不能那么做，那帮人在世上是出了名的狂热分子，你不能去。但你看，当神在一个人的心里动工，那就没有什么能够拦阻他的。丈夫、妻子、孩子、牧师，没有什么人能阻止一个真正渴望神的人，不管怎么样他们都要去的。于是他做好了一切准备。那祭司可能说，那看来我得把你开除出我们的团契了，那随便你吧，反正我是确定了，我要亲自弄明白所有那些事儿。他带着书卷，他读到耶和华是什么，还有神的先知他应该怎么做，以及神的话是如何彰显。当这道隐藏在人的肉身中并显明出来时，他是如何能知道这些事的，会有什么结果。他读过所有那些的书籍。那我能听到祭司说，瞧，我们的书是这么说的。那他这样说，是的，瞧，我的曾曾祖母站在同一个偶像面前，他一天一天的祷告，但那偶像动都不动，一句话都没有吐过，什么都没有。我已经厌倦了这种死气沉沉的形式，我要去看看到底有没有永生的神。这个女王说，可惜今天像那位女王那样的人太少了，她准备好走了。当她到了必须走这一步的时候，记住，她面临极大的困难，那不像你们那么容易。那注意，她必须做什么。还有一件事我不想漏掉的，她这么说，我要去那里，我要带一些钱，那我要带一些礼物，那如果那是真理，我就要去支持的，如果那不是真理，我还可以把钱带回来。这个女人可以给五旬节派上课了。谁是先生，你们支持那些嘲笑神的医治的事，支持电台的节目，却不支持你们自己的教会，是，然而正是那些人嘲笑你们所相信的。但那位女王说，我要带上钱，如果那不是，我还可以把钱带回来。记住，那些骆驼身上装满了财宝，那记住，以实玛利的马帮是沙漠里的强盗，对他们来说，这些是太容易到手的猎物了，他们可以轻易杀掉那些跟随女王的太监，抢了财宝就跑，简直是太容易了。但有一件事，当你真正决定了看到神正在启示着自己，如果你定义要见基督，你面前就再也没有危险了，你甚至都不会在意这些东西了。医生说你就要死了，你根本都不会理这事了。当你努力向前时，你知道什么东西在哪儿？女王的心里有一种东西在燃烧，那是她对神的信心。她穿过撒哈拉大沙漠需要三个月，那可不是坐在有空调的卡迪拉克轿车里。哦，不，不是的，她用了三个月的时间穿过撒哈拉大沙漠，也许夜间行走，白天就在有绿洲的地方读书，那一直到她到达了目的地。难怪耶稣说，到最后她要站起来定着世代的罪。因为今天有的人连过马路来听道也不愿意，然而在这里有人比所罗门更大，就是圣灵自己，明白吗？难怪最后他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那注意，他终于到了，他不像许多人到一个陌生的聚会所所做的那样，他带上骆驼去到聚会场所的院子里搭起帐篷，他一直待在那里直到完全信服了为止。多数人是来了，但可能坐不上五分钟，也许25分钟，一听到传福音的或什么人所讲的与自己所信的教义不一致时，他马上就走了，连礼貌都不顾了。难怪他要定这世代的罪，他一直留在那里直到自己信服了。我可以想象那天早晨号角吹响了，第一场聚会要开始了，所罗门牧师走了出来，他可能坐在最后面，他想，我要亲自看看，我知道耶和华应该是什么样， 人可以自称，但我会认出来。那天他就坐在那里看着，他看见每个人走到台前，他看到那种辨别人心的恩赐是完美的。那最后我们就说叫到他的祷告哈了，那也许不是，同时轮到他上去见所罗门了。圣经说当他站在所罗门面前时，让所罗门知道了他的一切的秘密，什么也隐藏不了。然后神迹临到了他，然后他转身面对会众说，我所听到的一切事情都是真的，这甚至比我听说的还要大。哦，瞧他诧异的神不守舍，他呼吸都快停止了，因为这个不认识他的人，一个陌生人说出了他想知道的一切的事儿。哦，耶稣站在那里，他比所罗门更大，他是神本性一切的丰盛在肉身的彰显，他是童女所生的神的儿子，神给他穿上衣服，耶和华神自己彰显在肉身里。他站在那里拥有神本性一切的丰盛，但他们却说他们不相信的这个更大的鉴察人心的恩赐。瞧，他是所罗门加上大卫加上其他所有的先知，所有的先知都体现在他的身上，他比所罗门更大。甚至在那个时代他就说，你们若说话干犯我，我可以赦免你们，但当圣灵来了，他所行的要比现在的更大，但被定罪也更大。今天我们在这里看到那同一位神在做同样的事儿。我相信南方的女王在审判的日子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他悔改并且相信了所罗门所传讲的信息，相信神，他看到了一些真实的东西。你们知道今天的问题就是，人们许多人他们见到的都是些只是属于某个教会，只是去教会领受一种教条的人，瞧，他们看到的都是些虚假的教义，巨大的雕像，高大华美的建筑。那让我们不要为此发怒。瞧，神并不住在高楼大厦里，他住在你的心里，明白吗？神不住知识的教育里，他远离这种东西。神住在谦卑里，在你的心里，神住在他的道里，他的话语来到你的心里，并自己说出来，宣告出来，他通过你来解释了自己的道。神要找到他能抓住的人来证明他还是神。瞧，只要他能找到一个可以说话的出口，他就能行这些事。如果他能找到另外一个患有血漏的妇人，他就还能说出同样的事，他仍然能行同样的事，显明自己，宣告自己，我们在神的同在中，却没有认出他来。我想起一个小故事，也许我曾跟你们讲过，我不知道，那正好适合这个主题。那你们都知道我喜欢打大的猎物，那我在北部的森林的时候，我经常在那打猎。那在那我有一个朋友名叫 Bert Carr， 他是个好猎手，是半个印第安人，你从来不需要为他担心，他绝不会迷路的。我们是很亲密的朋友，但他确实我见过的最狠心的人。他根本就没有心，他经常打那些的小鹿，那刚生下的小幼鹿，只是为了让我感到难受。他说，你们这些胆小的传道人，别理你要不是传道人的话能成为一个好猎手。他说，你带你胆太小了。我说，伯特，那不是胆小，那如果法律允许，你就可以猎杀小鹿。亚伯拉罕杀过一头小牛给神吃，问题不是大小或性别，但他这么做只是想来折磨我。他猎杀那些小鹿来取乐，因为我不忍心他这样做，他就来嘲笑我。瞧，他又那么做。那一年我去到那里，他为自己发明了一个小口哨，能用来吹出一种像小鹿喊妈妈的声音。他说，嘿 Billy， 今早我们出发之前我要给你看一样东西。于是他把那玩意儿给我看。我说，不是，你不会使用那种东西吧。他说，哦，别傻了，他的眼睛就像蜥蜴一样，那你知道，就像今天女人化妆后的那种眼睛，那你知道，就像那样蜥蜴一般的眼睛看着我，那他几乎把我吓着了。我说，不要那么做。他说，你们这些胆小的传道人。所以那天我起得比较晚，那北方那种白尾巴的，你们这里的骡鹿，那他会走到你跟前，但那种鹿可别想，只要有人猎杀他们了，他就，那你们说霍迪尼是个逃脱术大师，但跟他们比起来，这个人只是个业余选手。当时已经晚了，而且有人在猎杀他们，所以那些鹿都躲了起来，只在晚上出来在月光下觅食，而白天就睡觉。那么一直走到华盛顿山脉的老杰弗逊峡谷，那地上下了大约六英寸厚的雪，很容易追踪的天气，但却一个脚印都没有。那波特说，贝利你怎么看？我说，你射击用的那种机枪把他们都吓跑了。那我们继续往前走，那过了一会儿，大约到了11点，我们总是用保温瓶 那装满热巧克力带着，那若遇到受伤或什么情况，这个能够补充体力。那还有三明治，那我估计在11点或11点半的时候，我们到了一个空旷的地方，那跟这个场馆应该说跟这个建筑差不多大，那没有树，那波特坐下来把他的步枪靠在一棵树上，手伸到了后面，我以为他是要拿保温瓶，那我想那我们就吃点东西吧。那通常我们是到达山顶才吃东西的，那一人走一条路然后回来，那我们对那附近的路都很熟悉，若是打到了路我们就把它挂在高处，那于是另一个人就知道了，那就过去帮忙。那我想波特可能要去吃午餐了，那然后我们就要分手，因为快到森林边上了，所以我那他把手伸向后面，我就开始拿出保温瓶像这样往外倒巧克力。那这时他从口袋里掏出了他那个口哨，大声吹了起来，他用蜥蜴一样的眼睛看着我，又开始吹口哨。他吹了之后，那大约有这房子那么远的地方一只大母鹿站了起来。那可能我们有些姐妹不知道，那母鹿就是鹿妈妈。那她吹的声音是小鹿的哭喊声。那于是那大母鹿就站了起来。那是中午11点左右，猎鹿的人都知道那不是打鹿的好时间，因为鹿都睡觉了。那母鹿站起来向周围张望，我看她看得很清楚。那伯特转身看了我一眼，又吹起了口哨。那母鹿没有跑，而是一直走到了那块平地上。那是不正常的，鹿不会那么做的，任何打猎的人都知道这点，鹿不会那么做的。但那母鹿却走到了平地上，为什么？因为它是一位母亲，而那是小鹿的哭喊声。它是，瞧它生来就是一个母亲，而那是它的孩子。波特往下看，拉下了枪栓，把.3006的步枪放平。他是一个神枪手，我看见他像这样平端着枪，我知道他只要一枪就会射穿母鹿忠诚的心脏，从这边穿透了那边。他用的那是那种180克令的开花弹。我想波特，你怎么可以这么做呢？你怎么这么残忍呢？把母鹿骗出来然后射穿他的心脏，他只来找他的孩子，你怎么这么残忍呢？我那么想着，我看见他像这样平端着枪，那我不能再看下去了，这太过分了。我想我的确是胆小的，我转过身来，我想神的，他怎么能这么做呢？一个人怎么会残忍到这种地步，要把一只忠诚母鹿的心脏射穿呢？那这母鹿不是在表演，他不是在演戏，他是一个母亲。他看到猎人端枪瞄准，但是他跑了吗？没有。他的孩子遇到了麻烦，他想找到他的孩子。我说过，我转过身开始，我说主神的，他怎么忍心呢？我注意着，等着等着，但枪没有响。我转过身来，看到那只枪像这样抖着，他再也忍不住了，他转过身来，那像蜥蜴般的大眼睛改变了，眼泪顺着脸颊淌下来，他把枪扔在地上说，比利，我够了，请领我到你所说的耶稣那里吧。就在那雪地上，我领他归向了基督。为什么？他看到了某种真实的东西，他看到了一些真实的东西。若是他们闭口不言，这些石头也会呼叫起来。那只鹿妈妈不是假装的，她是一个真正的母亲。不管是死或是别的什么，她站在那里面对死亡，她知道子弹随时都会穿透她的胸膛，但她还是要寻找她的孩子。哦，巴不得我们里面基督徒的分量能像那只鹿里面母爱的分量一样多。她生来就是一位母亲，她生来就是要当妈妈的。我们是生来就为了相信神的道的，我们生来是要相信耶稣基督的。让我们低头。这里有多少人愿意举起手说，伯特汉弟兄，我真的愿意像那只母鹿怎样做母亲一样，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我希望我的心里充满基督，可以面对一切而站立得住，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就像那只鹿是一位真正的母亲一样。这是我想要有的经历，你愿意举手吗？神祝福你。好的，神祝福你。到处都是，我真高兴在你里面还有一些真实的东西能让你来相信的。瞧，若是你没有相信，那会怎么样呢？那该有多可惜。看到一个不信的人到了一个地步，他的心已经刚硬到完全不可能信了，注定要灭亡了，失丧了，而且对此一无所知，不知道什么时候死亡就会敲响他的门。你们必须要去到永生里。耶稣说，人若不重生，像那只鹿做母亲一样成为真正的基督徒，他就不能够见神的国。不管你参加多少教会也没有用。耶稣是对当时的宗教领袖说这话的，尼哥底母，80岁的老人，说他必须重生， 他必须向着这路做母亲那样成为真正的基督徒。这里是否还有人是没有举手的？他认出了神的同在，认出了并说，我知道我错了。当你认识到你错的时，你就是认出了神的同在。但当你不知道自己是错的时候，圣经说你是困苦的。在这个时代，教会是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自己却不知道。想想吧，如果一个男人或女人在街上是困苦、瞎眼、贫穷、可怜、赤身的，你可以告诉他们，他们是赤身的，他们也会听你的。但是如果他们是赤身的却不相信你说的，那要怎么办呢？那是一种什么精神状况？瞧，现在人们灵里的状态就是这样，人们在灵里瞎了眼，在神面前困苦、可怜、赤身，罪人想用教派的无花果树叶来遮盖自己，而且还不知道。还有人愿意举起手来吗？神祝福你。好的，主祝福你。你可能是这里的陌生人，从未见过神做任何的事情，但在你能看见任何神迹之前，你仍然应该说，我在这道的基础上接受它。我知道有一位比所罗门更大的就在这里，神伟大的圣灵就在这里，我能感觉到他，我相信他，我要举手，我是一个罪人，我要寻求救恩。天父，请祝福这些举手的人们，我们请求你的怜悯临到那些的罪人，他们也许属于教会，但那并不表示他们不是罪人。他们举起了手，他们想要得救，主有什么东西就在他们旁边，他们认出了圣灵就在那里，他们承认的是神，是他在向他们说话。他们没有他们本该有的经历，于是他们举起了手。你说过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我知道那是真的。你在约翰福音5:24说，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到我这里来的，我要赐给他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父，这些是你的应许，我认领他们每一个人。主，也许有些基督徒想走完这一生，想每天生活的好一些，他们想要那种走得更好的经历，他们也举起了手。父，我求你祝福他们，愿他们今晚在基督里得着满足，就是那位在我们中间成了肉身的道。主啊，求你应允，我把他们交托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那神祝福你们，那你们要特别安静，就一会儿。那我已经超出了5分钟了，原来我没有打算讲那么久。那我告诉你，那让我们再等一会儿。那如果你们愿意，那再给我5分钟。有多少人知道神是什么？我们知道圣经说的是什么。圣经说的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耶稣在约翰福音14:12说，我所做的事儿，信我的人也要做，不是假信的人，而是信我的人。我的传道人弟兄们，对不对？是的。有多少圣经读者知道那是对的？天地要废去，但是他的道却不能废去，这是他的应许。那毫无疑问，在你们中间有生病的人，我根本不认识你们。那为了证明我刚才所说的，就像主的天使在以前的日子，在以前所做的，那正如耶稣说的，罗德的日子怎么样，人子来的日子也要怎么样。你们能明白我所说的吗？叫出他们的名字，还有其他没见的事，那还有教会等等，都那么对号入座，你们能明白吗？我肯定你们也能从字里行间读出我所没有明说的话，你们懂得我的意思。现在如果这里有人是生病的或有需要的，我到这里来是为了什么？我站在这里是为了什么？为了当骗子吗？如果我是那么做，那我就该我都不想活了，我宁可死，我干什么也不愿意当个骗子。神对我会怎么样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活过今天晚上你们也不知道。但一个骗子，我们想，当你可以做一个真正的人，那为什么还要当骗子呢？但你看，这对你们来说太陌生了。现在注意， 既然我声称前两个晚上我给你们读的经文一定要应验，说到耶稣是什么，他现在的同在是什么，以及末日他要借着肉身回来，我们都知道这一点，并宣告他是一样的。我明白了，如果是的请说阿们。好的，那为了安慰你们，我对你们说，要奉他的名告诉你们，他就在这里，就是那位下来对亚伯拉罕讲话的同一位神，背对着帐篷，撒拉在帐篷里，他知道撒拉心里在想什么。他来到地上时也说了同样的话，他看着会众，知道他们的心里在想什么。有一个女人摸到了他的衣裳穗子，他四周看，直到找到了他，并且告诉了他。瞎子巴利买摸了耶稣的衣服，他喊着说，大卫的子孙呢，可怜我吧。他站在了耶稣路过的地方200码远，他的信心是神的儿子的路上停了下来。他转过身来说，把他带过来。小个的撒该藏在树上，可以说他也不相信耶稣是先知，但耶稣走到那棵树下停住了，抬起头来说，撒该下来，喊出了撒该的名字。耶稣从来没有见过彼得，是安德烈把他带到耶稣那里的。耶稣见彼得过来就说，你的名字叫西门，你是约拿的儿子，说出他的名字，说出他是谁，又说出拿的耶刚刚在什么地方做了什么，说出血漏妇人所处的情况，他的麻烦是什么，他的病是什么。朋友们，那就是神，有多少全心相信的一定是神呢？这里有多少人晓得，那我一点也不知道你的事儿，请举手说，我知道那人对我的事儿毫无所知，他只是一个人，是的，我只是你的弟兄，我在这里只是想来帮助你。那我声明，有多少人读过我的书等等，那你知道你相信的是真理吗？这是末世了，那求耶稣帮助我们。如果今晚他临到，你们每个人都不要动，那坐在你的座位上不要动，相信主耶稣今天晚上就会来，确认他所说过的这些的事儿，他所应许过的事儿。如果他来证实那是真理，你会相信他吗？要相信。天父啊，我说到了你，你是什么，你是谁，请你现在就来到这里，坐在这会堂里的人们完全都是陌生人。主啊，请你今晚显明给我们，让我们知道认识到这经文应验了，就是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如果我们生活在末世，他说过他要在末世显现他自己，就像他在所罗马的时候在给亚伯拉罕应许的儿子到来之前所做的。亚伯拉罕王室的后裔正在盼望的王室的儿子，同样的事儿也会发生。注意那些地点、时间、名字，一切都那么完美。父啊，帮助我们，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向你们每个人都祷告，不管是什么问题，只要求他，他是大祭司。那顺便说一下，这会场有多少传道人，请举手。我想大概有三四十个。那你们多少人知道，在新约希伯来书里告诉我们，耶稣现在是能体恤我们软弱的大祭司？请你们举手说，我知道这是真理，那是圣经说的。对，好的，既然他是大祭司，那他就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如果你今晚触摸他，他就会像从前一样行事，对吗？像他昨天所做的一样。当那个妇人摸到他的衣裳，你说，哦，如果我可以，你的信心摸到他，他肉体上耶稣并没有感觉到，是那妇人的信心摸到了他的衣裳。你的信心现在也可以摸到他，你相信吗？如果神的道彰显出来，他会启示同样的事，显明同样的事，你全心相信这一点吗？好的，只要相信他，相信他，不要怀疑，只要相信神能这么做。那这边的人只要祷告，全心的相信，那还有这边的人，如果神在一两个你认识的人身上准确无误的这么做了，你们中有多少人会认出他的同在呢？那这就够了，这就够了。那坐在那边眼睛望着我的那位女士，患有心脏病，你相信神会医治你的心脏甚至痊愈吗？你有心脏病，如果我说的对请举手。 你我是陌生人吗？我不认识你，对吗？但那事实，好的，你那坐在那边的那位灰白头发的女士，对的，那边穿绿色衣服刚举了手的女士，你的毛病是关节炎，你相信神会使你的关节炎痊愈吗？如果是那样的请举手。好的，只是偶然，现在有什么东西淋到了你，对吗？那道光，有多少见过那道光的照片？那光现在挂在那位女士的上方，突然有一种非常甜蜜的感觉淋到了你，就是那光所做的。有神祝福你，他医治你，使你痊愈，你相信吗？你相信他知道你的毛病吗？只有他能医治你。有一个黑影是癫痫，年轻的女士，如果我说的对请举手。现在你的想法与你几分钟之前想的有些不同，对不对？你看到我停止护照来做的事吗？就是为了这个，为了你。如果你全心的相信，那些的发作就会离开你。你全心的接受并相信吗？神祝福你，回家吧，只要相信。坐在这里的这位女士受胃病的折磨，你相信神会使你痊愈吗？就在这排的后面那位，你相信神会医治你，使你的胃病好了吗？你相信吗？接受吗？好的，神祝福你。我跟这位妇女完全是陌生人，我不认识的，她只是坐在这里的这位一位女士，但神认识她。你全心相信吗？好的，只要有信心。这边坐在尽头的那位女士是胆囊有病，是胆结石，还有肝脏的毛病使你烦恼。如果说的对请举手，我与你完全是陌生人，对不对？坐在你旁边的那位女士也有病，看到那光吗？你能看到她上面的那道光吗？那位女士得的是肾病，是的，她的肾有尿毒，是的，请举手。那边挨着你的女士因神经紧张而痛苦，你们两个与我都是陌生人，你们不是本地人，没错是吗？你们是从爱荷华州来的，你们是从 The Man 市来的，没错对吗？你相信神会告诉你的姓名，就像他对彼得所做的那样吗？如果你全心相信的话，你的名字是沃尔夫泰的，是的，请举手。好的，你已经得医治了，回去吧，耶稣基督使你痊愈了。你认出了他的同在吗？你知道他就在这里吗？但圣灵临到你们是现在，你们为什么不互相守呢？那是圣灵降在你身上，你们只要相信，每个人都能够得医治。你们全心相信吗？天父，除了信心我们什么也没有，我们现在与一切的黑暗决裂。像我开始所说的，当浪涛汹涌搅动水面，是为了把不信清除出去。现在让圣灵像浪涛一样在这里的会众中搅动时，愿所有的不信都被清除出去。今晚愿大能神的能力让每个受苦的人得自由。我斥责魔鬼撒旦，你无非是个纸老虎。现在在会众中借着有关复活耶稣的圣经凭据，你已经被揭露了。借着永生的神，为了神的荣耀，我命令你从这些人身上出来，离开他们。所有接受你的医治的人现在都站起来说，我真的相信，不管发生什么事，要多久，我知道我一定会好的，我全心接受。现在举起你们的手，谢谢你主，赞美主。是的，把赞美归给他。现在按照你们在你们教会所做的方式举手来赞美他。弟兄，